启示录，
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最末了二十节，就圣经最末后，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起来读好吗？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是今年年初我给教会，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姊妹为着新的一年的经文。我们再读它一遍好吗？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让我们今年多一点想到这个题目，主耶稣的再来。同时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把它定名叫做切切仰望主显现的日子。切切仰望主显现的日子有点长，所以我们简称切望主显现。我稍微用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的话，那里说要切切仰望他的日子。可是我特别的想到，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主的再来，用了一个方式来讲，说主的显现，他的第二次的显现。这个系列我在年初的时候，今年第一个主日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讲过一篇。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系列还没讲完，所以我们之后就继续讲那个系列，一直到这一次春令营。今天我要讲这个系列的第二篇。那个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开始讲这个主题，我们提到基督的再来是救恩的一部分，听起来好像无需赘言，不需要这样讲。不过我想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会忽略这一件事。比方我猜想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会讲到基督的再来，因为那好像跟传福音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传的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被称义，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因此认识神，可以亲近他，我们在世上得着一个身份，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重生，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救了，我们也因此有一位主，我们可以信靠他在世上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也传福音给人，让他们也得到这个福音。我们可能这样传福音，我不知道你传福音有没有包括主的再来。可是主的再来是救恩的一部分，他道成肉身，在圣经里面称他叫做他的显现，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好除掉罪，这是圣经明确讲的。他显现出来，他造成肉身，后来他钉十字架成全救赎，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带来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重生。后来他升天，就把他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对吧？可是救恩当然没有停在这里，自古以来使徒们所传的福音，还有使徒信经早期的信经所写的，一定都不会停在这里的，因为有一天他还要再来。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想到救恩的时候，不要只想到神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不只是这样，不只是我们改变，救恩包含了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世界也要改变，因为基督要来，要结束这个世代， 要再进新天新地，这个世界一样要改变，它不会这样一直下去。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他讲得很好，他用这种方式讲，他说如果主的再来，基督的再来，不是包含在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里面，是这个的一部分的话，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我再讲一遍，卢易斯说的 ，C.S. 路易斯，他说，如果基督的再来不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一部分，那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所以他不但认为所交付给我们的真道，那句话出自犹大书，就是托付给我们的福音，神的真道，对卢易斯来讲，主的再来不但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显然是很要紧的一部分。但愿我们都认识这一件事。我再讲一遍，福音不是指让我们得到改变，当然那很重要，我们要成为新人，要得到改变，成为新造的人。可是福音也有一天要使这个世界都改变的。主一定会再来，主必快来，这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宣告之一。我们刚读的圣经，他一定要来。可是但是我想他希望我们都能够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我们要讲的，在这一系列里面，这是我们所强调的事。我们不只是宣告主一定要再来，那是明确写在圣经上，无论你期待不期待，无论你有没有想到他，无论你信不信，他都会再来的。而且他再来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知道，全世界都会知道，所有受造之物都会知道。但是神希望我们带着一个态度欢迎他再来，我们会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来，我们一起再讲一遍这句话，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想我们的主喜欢在门徒的期盼跟欢迎当中再来，他喜欢这样。所以圣经里每一句话，如果你今天参加了今天的晚餐，我们背了一节经文，就是讲到这一件事，他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话，他一定会显现，可是他是向着那样的人显现，等候他的人。来，我们来看那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9:28，如果你已经会背，你就不用翻开圣经了，如果你参加今天的晚餐，大概会背了吧。来，一起来读。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要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很清楚的讲，的是第二次显现，显然就有第一次的显现，对不对？第一次显现是指的他道成肉身，所以主想要我们带着等候他的心，带着期盼，带着欢迎，他想要在那种情况里面再来。19世纪美国的布道家穆迪 Dwight Moody 他这样讲，他说我从来不曾在讲一篇道的时候没有同时想到主可能在我讲下一篇道之前再来。他说他从来没有。所以这个人他传福音显然会把这件事报告进去，对不对？那是正确的。我再讲一遍 D.L. Moody 美国19世纪的大布道家，他这样讲，他说我从来不曾在讲一篇道的时候没有同时想到主耶稣有可能在我讲下一篇道之前再来。19世纪苏格兰有另外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个诗人，他这样讲 Bonner 这个弟兄他这样讲，他说当我结束一天的服事的时候，我就会拉开窗帘抬头望天说，也许就在今晚。他跟主说，他说每一天晚上我要结束了一天的服事就寝之前， 他会拉开他的房间的窗帘，举目望天说，也许就在今晚。你会这样吗？可能有的人会说，希望不要在今晚，明天我要参加一个考试。也许你明天要结婚，觉得怎么可以今天再来。可是那正是神的儿女要过的生活，应该像他一样。他还没有讲完，他还后半句，他说清晨起来，他也会再一次的抬头望天说，也许就是今天主，如果昨天晚上你没有回来，也许就是今天白天你会回来。这个人把主耶稣讲的一句话当一回事，对不对？他说或早晨，或正午，或晚夜间，或是鸡叫的时候，忽然那个日子就要来到。在英文的世界，他们讲到主的再来有几种说法，一种叫做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Second Coming， 第二次再来。有时候他们用 Advent 这个字， A-D-V-E-N-T 这个字差不多已经用来讲主的再来。其实这个字原来没有那个意思了，所以有的人要费功夫一点做，还是加上 Second， The Second Advent of Christ。可是有另外一个字很好，它是用希腊文转成的英文叫 Parousia， 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个字。那这个基督的再来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几次用显现来讲，因为基督的第一次来也是用显现来说的。我不让大家翻那些经文，在彼得前书，在希伯来书，好几个地方都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基督的造成肉身，就是圣诞节的故事，耶稣来他成全救恩，称他叫主的显现。可是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提到主再来的时候，讲到那是他第二次显现，对不对？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主讲过另外一种显现，在这两个之间，在主第一次来跟他再来之间有一种显现，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经文。我们锡安堂，如果你参加过我们锡安堂的冬夏令会，他们前面都有那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你会背吗？或者你要翻那个翻开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这里的显现一定不是指着主再来的那个显现，因为在那里是在讲到圣灵的应许，当圣灵临到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主的显现。那既然主在这里讲到这样的显现，为什么门徒后来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写书信的时候都不说主再来叫第三次显现呢？我想那不是的，因为我想很可能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所看见的主的显现，或者说我们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主临到我们，那个是为了那日他再来的他的那个显现来做预备的，或者说是一个 rehearsal， 是一个彩排预尝那个味道，那是同一个性质的事情。你今天怎么样期盼在灵里面遇见耶稣，跟你期盼主再来显然是同一件事，我想在主的心目中是像这样的。所以这个大概是为什么圣经并没有说基督有三次的显现，所以就是两件事，他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预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预我们，当他来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显现成全救赎。可是我们盼望着有一天他要再来，而我们今天就活在他两次的显现两次的来之间。今天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因着他第一次显现成全的救恩，我们成为今天这样的人，然后我们过的生活是为了他第二次显现，主安排这两次显现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 新约圣经是用古希腊文所写的，古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被用来讲基督的再来，在英文里面读作 parousia， 希腊文大概读作 parousia。 我们来看看这个字，会拼在那个第三页，我给你那个图的第三页，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第三页看得见吗？这是我们讲到基督的再临比较常被用到的英文字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The second advent of Christ。 记一下这个字吧，这是很重要的题目，所以记一下这个英文字。可是后面那个字我想比较少人注意到或者认识，那个字读作 parousia， 那是英文的读法，它直接从希腊文的音拼成的。如果在希腊文的读法是帕鲁西亚，那个希腊文你认得几个字吧？太认识吧？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八五七九七十三，那个圆周率，那个叫拍，对不对？不是那个叫拍的少年人，不是遇见海难那个。不过他那个也是在讲到这个拍哈，这个拍你认识吧？下面那个字就是我们说的阿尔法。相当于英文的 A 啊，圣经提到它不是吗？阿尔法，它是阿尔法，又是 Omega。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 ，Omega 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后面你也许就不太认识了，没有关系。这是叫帕鲁西亚，嗯，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希腊字，它有来到的意思，所以是哎。他们用这个字来讲到主的再来，可是那个字还有一种意思是同在的意思。那这就很有趣了，那就表示说主不只来一下而已，他来而且留下来。像有一首诗歌说 comes to stay， 他来而留下来。可惜我们中文没有把那首诗歌这句话发出来，那是耶稣以来那首诗歌最后一句话，耶稣以来 万事都要改变，那个最后一句话当然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 当耶稣来而且留下来，就一切都要改变。你所认识的主是不是像这样，他临到我们？你有没有主临到你的生命？要不然你今天大概不这里，你遇见他，他来遇你。可是他不只是这样，他留下住在我们的里面。我知道那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多人知道那是什么。我十八岁的时候这样遇见主，我没有寻求他，我从来没有寻求他的心，因为我是一个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人。可是他安排一个环境，我跟着同学就去教会，就是那样，我也好寻求他的心。可是他遇见我，我们遇见了主，就是这样。不但这样，他留下来，整个的生命都改变。那个之后，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他，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注意他，不？我们注意别的事。当我们注意别的事的时候，他干嘛？他还在那里，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他留下来。他如果留下来，就真的留下来。弟兄姊妹，但愿你知道一件事：主如果进来，他就是进来了。他来而且留下来，那是主显现的意思。当他来的时候，他就是要留下来的。注意他，你注意他的，你想到，你并不需要去追寻哪一个有名的牧师、哪一个讲员、一个有名聚会。虽然我们参加聚会，像你来参加这个会，很可能会得到主，可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回到里面，我们可以遇见他，不是吗？他在那里，你不需要，想说。什么时候他会再来？你不需要这样。如果他来过，他就留下来。我觉得这个希腊字表达的是很完满的一个真理，而且是事实。他来，而且留下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他来，可是他可以用，他可以表达一种意思，就是一个访问，一个拜访，一个访问。 也就是说他不是来一下，不是像邮差来送个信这样，他是来好像来访问我们，来临到我们留下来。所以很多年代以来教会都喜欢把一个复兴，就是期待神更完满的、更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临到我们，称它叫做神的造访。我不知道你有过去有没有听人家这样讲过，至少在西方世界他们常常这样讲 Visitation of God， 神的造访。有时候他们提到比方1904年在威尔斯的大复兴，神那样临到他的百姓，以至于许多人生命的改变，圣经的销售量增加很多倍，酒馆关门。我们特别喜欢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讲威尔斯大复兴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些马忽然都不太听得懂马车夫的意思了，因为在那个之前马车夫驾驭马都用粗话驾驭的，他们现在遇见了主，很自然的不再用粗话，所以马车就听不懂马车夫在讲什么东西。你现在看马车夫跟马说 please， 然后马就不知道你讲什么。所以他们用这个来形容，可是当他们提到这个的时候称它叫做神的造访。大概他们讲到神不好用拜访来讲，所以他们用了创造的造，叫神的造访，就是神的访问。可是你不要忘记那不只是这样，那是他来而留下来，他来而且留下，他可以造访你，造访你的他，造访教会，有的时候他造访一个区域，我们通常称那叫一个复兴，其实他造访一个人那也是一个复兴，对不对？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主耶稣怎么样升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主复活之后有40天向门徒显现，然后他就被接升天，再过几天圣灵就将要浇灌下来。可是我们来读九到十一节，一起读。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路加记载主怎么升天，对不对？是用云彩把他接上去的。你看有没有注意到主是用云彩被接上去的。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门徒怎么样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他，一直注视着他，直到他消失，他们仍然注视着他消失不见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天使加了一个旁白，他说你们看见这一位被接升天的耶稣，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天使很清楚地讲，你可以想象从此以后门徒他们已经带着期盼，对不对？他们定睛望天送走了耶稣，这个时候天上的天使明确地说，你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他在橄榄山被接升天，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今天都要到橄榄山去等主的再来？今天有一些人这样讲，那是因为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先知撒加利亚在他的信息里面这样提到，有一天他两脚必站在橄榄山上。可是我不太觉得主耶稣是按着字面那样做的，不会的，因为至少你不需要去那里等。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初代的门徒他们听见，是他们第一手听见了天使告诉他们耶稣怎么往天上去，还要怎么样来。可是他们并没有整天待在橄榄山，对不对？对吧？他们有的人后来被差派到原地去，很危险哦，万一主耶稣是在橄榄山来，他们应该预备他再来，不是吗？而且主再来的时候并不会宣布说三个小时又再来，你还来得及搭飞机过来，你没有办法。所以显然初代的门徒不认为 那个是、主是这样要按着字面在橄榄山再来，你如果不在那里等候，你就会错过，对吧？哎，注意听我刚刚讲的，因为常常会有人告诉你应该在哪里到山上去或什么才能够迎接主再来，那都不是圣经教导的。所以门徒带着期盼、期待主耶稣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讲第一篇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系列我们年初的时候我提到第一篇信息，我用了一个比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刚刚发生、日本侵略菲律宾，占领菲律宾、那时候太平洋军区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他 Douglas MacArthur， 他、没有办法继续撑下去，他就撤离菲律宾。可当他撤离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他说我一定会回来、我一定会回来。后来他做到了，大概过了两年左右吧，在1944年10月20号那一天，他在自由之声里面发表了他有名的谈话。他说，菲律宾百姓，我回来了，靠着全能上帝的帮助，靠着他的恩惠，我们的军队再一次踏足在菲律宾的土地上，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他用了圣经里面的话、他以胜利的姿态、登陆菲律宾的时候，我不知道呢，本来就需要这样，还是他要创造一点戏剧性的效果。他下了三板，然后涉水，在那个海滩上踏上菲律宾的土地，那一幕被照了相，那就是 MacArthur， 他的这个装扮呢，戴那个帽子，戴个手杖，特别是戴一个墨镜，后来成为典型的他的形象，有一些军人会学他。今天你在那个海岸边还可以看到这个铜像，他们就是纪念这一件事。上面那个话是都是就引自他的话， I shall return， 我会回来。后面说 I have returned， 我回来了、如果那些菲律宾人当时听他讲说 I shall return 的人，像这个话，他们期盼着盼着当他真的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定很欢迎，对不对？我想主再来是这样。你可以想象，如果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却没有人等待，多么扫兴！很奇怪的事，对不对？你不觉得那有点自作多情吗？我有一次在海外服事，有一个聚会晚，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在那里，我认识他。可他很少来聚会，但是他聚会完就跟带领的人说：“哎，明天到我的餐馆来吃饭。”他是一个餐馆老板，在当时是在当地是等于是华侨界一个侨领，就跟带领的人说：“请讲员明天中午到我的餐馆吃饭。”所以第二天中午，教会负责的同工就带我们夫妇去了。到了那边，那个弟兄并不在，他儿子在柜台那里，他儿子不知道这一件事。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也可以就离开了。可是我知道那样，等那个弟兄知道一定会更不好意思，所以我们还是留下来。然后因为他儿子不是基督徒，至少不太认识我们，所以他也没有很亲切，所以我们就叫了一碗面就在那边吃。你能够想象，如果主耶稣回来，并没有人在欢迎他，你觉得他会向他们显现吗？那样真的不会很奇怪、很自作多情吗？你想主耶稣会向一个完全不注意这一件事的人显现吗？他不会。可是感谢主，不会是像那样，一定会有一些人是等候他的，他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那是要给他们一个完全的救恩。 他正在寻找另一些人，是等候他显现的人。但愿我们都应和着说，主啊，我要做那样的人。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如果你真的盼望一个你所爱的人来，你就会殷勤的预备，不是吗？你会筹划着预备好，想一想看他要住哪儿，要招待他吃什么，他会喜欢什么，希望他来的时候感觉到温馨，感觉到一个温暖的欢迎。我们不是会这样吗？我们对主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而且期待主再来，当然你应该一直想着怎么样预备。我们常常在外面走，我们有时候遇见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就发现他们什么都预备好了，知道吗？我们去的有一些地方，他们没有那么多房间，甚至把主卧房，他们自己夫妻住的房间让给我们，都很不好意思。而且有人还会做什么事，我告诉你，在他们床头上，我不知道他们原来放什么照片，他们把照片放成以前我们去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的合照。如果你曾经这样被接待过，我们应该要学习怎么样接待人。可是我告诉你，我也曾经去过有一些地方，到了那里他们才开始这个棉被要从哪里拿出来，然后弄一弄，在那里预备，你就在那旁边看着他们预备，这样那就很不一样，对不对？你觉得怎么样叫做等候他的人？应该是那些真的照着神的心意在预备的人，不是吗？主在离开之前吩咐门徒一些事情，要他们预备好自己。其实圣经有许多像这样的话，我让大家来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可能很多人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用了三个比喻来讲到这一件事，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预备自己。我们看35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好不好？25章，对不起，马太福音25章第三节第四节，来，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那个意思就是要预备油，怎么样？有问题吗？那个意思是说，我们有圣灵的膏油，不要只是为了够用，要多预备。你不要说今天我有服事，今天就特别仔细的祷告。我们应该常常预备好，储存更多的膏油。再看主讲的第二个比喻，再看21节，马太福音25章21节，主人说什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一个人服侍的能够被称赞忠心又良善。我们常常说，到那一天主给我们说一声好，那是最上算的事了。你想要得的赏赐，没有能比这件事的，知道吗？使徒们，无论保罗、彼得，都很强调这个。到那日，我们要得主的称赞，所以当你想到赏赐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你要得到什么什么，这是最值得的事。主跟你说好。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很喜欢菲尼·克罗斯比写的诗歌，我们今天没有要唱，在颂赞诗选71首有一个地方说，当你的银子归还主人的时候，能否听他笑说好。第三个比喻，绵羊山羊的比喻，我们看40节，马太福音25章40节，来，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个好像也是在讲服事，可是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在讲一种服事，就是一个 可能不是你特别被安排的一个有责任有头衔的一个服侍，而是偶然遇见的人的需要，你是不是有爱心的伸出手来？有时候需要付代价，有时候需要花钱，有时候需要 花时间来帮助人。主说你所帮助的就像在帮助他一样。所以我常常觉得主讲这三个比喻，把我们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大致上纲要都讲到了。我们的生命应该常常预备着有，我们的侍奉要忠心良善，然后我们整个的生活就是一个很愿意为着别人很愿意摆上的生活。历史历代有许多被神使用的人，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过像这样的生活，他们忠心的侍奉，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就是为这一件事情也充满了爱，他们好像是为别人活着的。可是他们没有忽略一件事，他们每一天总是花许多时间，早上起来不先做别的事，一定要花一段时间好好的亲近主，读圣经，祷告，安静。我们也应该这样，如果你真的在欢迎主再来，你就应该这样，像那些门徒一样。如果你期盼主的再来，你就会把眼目注定在他消失的地方，对不对？对吧？因为他们就是定睛望天，看着云彩把主接上去，直到他消失不见，他们还看着他消失不见的地方。就在那个时候，天使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光这一句话就够了，他们以后就一直要望着那个地方，不是吗？一直要往天望。就像浪子的父亲，你想浪子拿着财物离开以后，父亲在房间里面把财物分给他，就跟他说再见吗？我想一定不是，他一定出门送他到门口，可能到路口那里，然后看着他逐渐的远去，到了转角看不见，他父亲还在那里多待了一会儿，对吧？以后一想到他就会再到路口往那里看，期盼看见他的身影，他回来。所以浪子回头的时候，谁第一个看见的？他的父亲。他有很多仆人，可是并不是仆人看见，是他的父亲看见的，因为他这样。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盼望主的再来，我们总是望着天，我们总是思念着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那么当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将要看见。那正是使徒们勉励我们的话。当主要使他所爱的门徒约翰看见并且叙述关于他的再来末世要成就的事的时候，他让他写了启示录，对吗？在启示录一起头，神就让老约翰看见人子的异象。我想那也是今天我们举目望天要看的事情。我们今天都可以仰望耶稣，可以看耶稣，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我没有办法讲的意思，明白的意思。我侍奉主那么多年，我不太晓得怎么样告诉人家可以看见耶稣，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们最多能告诉你说，我讲的不是要看见一个异象，一定要看见一个长头发穿白袍的人。可是你可以看见他，圣灵来就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有圣灵在里面，不会太难知道这些事，那并不是太困难的事。你不要先想了太多其他的事情，闭上眼睛，你觉得你好像是在神的面前，那就是看见耶稣的意思。如果说你闭上眼睛，你说我并没有觉得好像耶稣在我面前，那么你就学大卫吧。大卫说，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如果大卫知道怎么把主摆在面前，我觉得你应该也多少知道一点吧。要不要试试看？我们在圣灵里面看见耶稣，意识到他的同在。可是像我们现在要提到的启示录第一章这些人子的异象， 我们对主是怎么样一位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一样看见他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对不对？你看你在这里，你看到一个弟兄，看到一个姐妹，你看见他就是看见他嘛。可是我那个人跟你有许多渊源，你知道他很多的事，你看见他跟另外一个你只知道他一两件事的，你看见他感受不一样，对吧？我们跟主也是一样的。我这一次今年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其实我心目中是想要再讲一次启示录了。我每隔我牧养这个教会每隔几年，我就觉得我应该重新讲一次启示录，因为这一卷书告诉我们，念着书上的预言，听见里面的话，遵循里面的话的人是有福的。可是这一次主给我一个不同的意念，让我用另外一个题目来讲启示录，而不是只讲启示录。不过我们这个系列我还是要大致上都会提到启示录里的话。来，我们今天来从第一章看起，启示录第一章。一到三节，一起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对吧？这里讲的对不对？所以你听见就有福了，你去读也有福，更要紧的，这里有一些话要我们去遵行。第十到，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到十六节，我刚刚讲的，主给他看见的异象。来，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底、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师父姐，那个字怎么读啊？那不是锻炼，还是那个字应该怎么读？谁知道？好，没关系。这里对人子做了一些叙述，都很有意思。他说他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一般我们觉得一个年纪大的人才会头发白，当然不是都的，有的人很年轻就白头发，但大致上是年纪大的人白头发。所以有的人觉得在这里强调我们的主是最年长的一位，对吧？他是亘古常在者。所有这些对人子的形容，有的时候在圣经别的地方都有刚好相反的矛盾的形容。比方在雅歌，所罗门的雅歌提到他的头发，说他头发黑如乌鸦。有的人觉得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主又是最年长又是最年轻的，都对，但是出他是中，他是亘古常在者，是最古老的一位。所以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他没有不知道，事实上世界怎么来的也是只有他知道的。在还没有我们，甚至还没有罪恶之前，他就已经在。我们思想这些蛮重要的，那会帮助我们回到最原初的样式，回到单纯。我们能够返璞归真，都在于他，因为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一切。这里提到他眼目如同火焰， 你认识这样一位主吗？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主，你应该比较不敢乱搞吧。你要小心一点，因为圣经说他不需要把一个人叫到他面前再三仔细的看才会了解他在干什么，不需要的。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穿透人心，好像外科医师的手术刀一样，他要割去一切不属于他的东西，洁净他的百姓，对吧？我们应该认识这样一位主。可是在别处的经文告诉我们，他的眼目有时候像鸽子眼，最温柔的、谦卑的、充满爱的眼，带来医治，带来安慰。那个眼光曾经使彼得出去痛哭，你记得吗？试试看，勇敢的迎向他的目光。我们可以这样看见耶稣。你这样看他，跟你在等候他再来，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这里说，人子口中出来的是两刃的利剑，神的道在他口中像火一样，可以烧灭一切的碎秸，像打碎磐石的大锤一样。这是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像当年苏格兰的改教家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当他讲道的时候，人家形容说整个苏格兰都震动，就是连苏格兰坐在王位上看起来最有权势的那个女王玛丽女王也在宝座上坐不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这样的神的话，或者说让神的话有这样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上，像火，像打碎磐石的大锤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圣经有时候又形容我们的主，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口中出来是恩言，对不对？我们需要这两样，有打伤，又有缠裹，有指责，又有安慰。你不要只想要一种，没有指责的安慰是空泛的安慰。只有指责没有安慰，我们就没希望。可是我们的主，他带给我们真实的盼望。这位人子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连多年来常住在主胸怀中的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看见了都只能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这是后面的经文讲。可是你记得，同样的光也使得带领人来捉拿耶稣的犹大也倒在地上，对吧？这两个倒多么不一样。一个岛是一个灭亡，另外一个岛那是一个充满了恩典跟力量的事情。紧接着神将要把许许多多的事要启示给他。同样一个光也曾经使大树的扫罗眼瞎也扑倒在地，你记得吗？这位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锤的声音等等。这个都在讲到他威严的荣耀，讲到他的审判。当我们想到注视耶稣，想到仰望他，期盼他的再来，往他消失的地方看着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所期盼的是这样一位耶稣。把这些话放在心里面，在圣灵里面继续的仰望他，注视他。那我们不一定要像约翰一样看见这些特别的异象。今天在圣灵里面，圣灵来就是要荣耀耶稣，他会使我明白这个。你不一定是在异象里面看见一个形象，像刚刚一样，可是那些形象带来的那个意义，我们今天可以有。今天我们操练，我们把它叫做默观，这天主教的用词，操练等候神，操练注视他，其实是在彩排他再来的大日。他来的时候，你今天没有这种习惯，他来的时候 你大概也不是那个在路口等着他来的仰望他的人，不是吗？我们一定要学习看着耶稣。我记得我初侍奉主的时候，以前可能是上一次吧，我们在这里我们提到我们初侍奉主的时候人很少，然后而且我们的聚会又觉得神带领我们要那样带领，就是有一些敬拜，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如果只是唱一首诗歌，我可以选很快教会他们唱的诗歌，我也可以讲道让他们听得懂有兴趣，可是要做那些事我们就很不容易哦。所以看到人少，看到人的反应就很受搅扰，我们就继续不断被催死，转眼不看这些，看耶稣，那真的很不容易。可是我跟大家做见证过，我永远不愿意用别的来换取这个，那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好些年日我们就学习把眼目转离其他的事物来看耶稣。我想到写密室的那个作者彭克利 Corrie ten Boom，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时候，用他的家藏匿犹太人，后来他被抓在集中营里面跟他的姐姐，他在他的书里面形容他的姐姐是一个那么属灵的一个姊妹，他们都已经差不多60岁了，年长的姊妹啊，他们在那边做苦工，当然他们没有那种体力做，有时候慢一点，那个纳粹的警卫就鞭子就砸下来，马上身上就几道伤痕这样。当有一次当他亲眼看见他姐姐这样被打的时候，他就忘记自己，就奋不顾身要冲过去要挡住那个鞭子，可是他的姐姐跟他说不要看那个伤，看耶稣，不要看那个伤，看耶稣，他为我们受的伤比这个大多了。就是像这样，也许有的时候你也需要这样，不要看那个伤，无论那个伤在你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不要看伤，看耶稣，看耶稣。圣经明确的讲他怎么样往天上去还要怎么样来，他被接升天的时候是用云彩接上去，对不对？你知道的，圣经明确的讲他来也是在云彩中再来的。我给大家看几处经文，一处就还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读，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世上的万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也就是那个时候连不信他反对他的人都会看见他的，而他要驾云降临。马太福音26章62到64节，在那里当主被公会审讯的时候，他们问他，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他说，你们说的是。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在众天使的荣耀里驾着天云降临，是吧？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后面一点的话，64节吧。他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云降临。主自己说的。再看但以理书第七章，有人认为这是旧约预言基督的最核心的一个预言。但以理书7章13-14节，也请一起来读。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天使说他怎么样往天上去还要怎么样来，我想包括一件事，就是他被云彩接他上去也要在云彩中再来，对吧？圣经是这样说的。无论他是不是一个表号，当年门徒看见的并不是一个表号，是真的被云彩接上去。他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一个表号还是真实的，也许是真实的吧。可是就是表号来讲，我想也是对的。想想看，主用云，神用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升天，用云彩接升天会有一个现象，你如果 万里无云的时候，有个东西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最后我们眼睛眼力没办法看见，是这样消失的，对不对？可是一直都看得见，不是吗？直到消失不见。可是云彩就不一样，云彩接上去的时候，即使它还没有离那么远，因为有云彩遮盖，你就开始会有点模糊了，逐渐模糊。到后来，门徒可能要踮起脚跟，然后扭着脖子，还是想要看得见，一直等到真的看不见为止，对吧？我这样形容你能了解？你们觉得，也许主再来也是这样。我常常在飞机上看见有父母送儿女出国，也许是出国读书，或者他们回来探亲，然后又要回去，他们就送到那个海关口那里，然后就看着自己的孩子经过行李检查，最后完了再回头跟你说再见，再往前走，他们就一直这样看，然后再往前走一点，他们就要转弯，然后就看不见了。可是他们还会在那边，我想待一会儿看，就有点像这样。他们还有别的旅客，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像门徒一样踮起脚跟，扭着脖子想要看得清楚，直到看不见。也许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这样搜寻他的。我们有时候想着主再来，好像是轰隆忽然就来，就所有人都看见他。圣经好像这样写的嘛，对不对？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要看见他。我们的主自己说，他来的时候像闪电从东边直闪到西边，所以所有人都要看见他。我想那是对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既然他驾云降临，会不会他来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引颈以望，需要踮起脚跟，竭力寻求他的面，想要看见他。今天虽然主再来的应许那么明确，可是等候他再来的人，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世界的风华装扮有时候会使我们对主再来看得有点模糊？有时候各种对于末世的说法、发生的事情，有时候遮掩住了，以至于我们对主再来没有那么清楚。可是主向哪一种人显现了？踮起脚跟，殷勤一望，竭力的搜寻想要看见他的人。你不要只想说反正主在大家都看得见，你就在这边，反正到时候大家都看见，不，那不叫做等候他，对吧？就像你送着孩子进海关一样，你也应该这样迎着他回来，在那边搜寻的想要看见。我前几个礼拜我在欧洲服侍，有一次我们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已经快要到机场，飞机已经下降到应该低于1000公尺的时候，忽然进到云里面。这个云，那天那个天气不太好，那个云层特别的低，马上外面什么都看不见。我马上就想说，这下子机长怎么样知道降落啊？已经快要降落，快要到地面了，前面什么全部都是云彩，什么都看不见。当然我不会担心这个，我晓得现在的飞机都有电子仪器，非常精密的、很 high tech 的电子仪器，他们不需要看见跑道，他们也一样可以安全的降落。何况还有塔台在那边，指挥在那边引导，你只要校准跟他通话频率就可以了。也许这是为什么主要我们精心祷告关于主再来。你跟天上的连结不要断掉。也许你眼睛没有看见，因为你看的多一点是这世界的样子，有时候被云遮住，可是主一定会再来。我们跟主有亲密的交通，才不会使那日临到我们像贼来到一样。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云彩遮住像什么呢？有的时候神的儿女遇见困难，他们祷告不见神来拯救，他好像隐藏在云中一样。你有没有有的时候遇见像这样的事？主自己说会有这样的日子来到，所以下一次遇到这样事，不要一定要去问牧师为什么这样，因为主已经告诉你会有这样的事。也许你可以看在路加福音17:22吧，路加福音17:22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看不见。这是主说的。前面20:21他在说 如果有人告诉你看啊，基督在这里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神的国不是在这里在那里的，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当他讲到这个内在的国度以后，内在的生活以后，接下去他说会有个日子来到，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下一次你碰到这种感觉的时候，不要起疑惑，不需要去问人，你会说感谢赞美主，这是主应原来就告诉我们的，会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好让我们预备好，好让我们用信心知道我们可以期盼他的再来。有些时候像诗篇73篇讲的，神的民在那里喝了满杯的苦水。你们有的时候觉得这样，在这世界上我们是万王之王的百姓，可是有时候我们受的冤屈，神不一定立刻来替我们伸解，我们神的民到那里，在那里喝了满杯的苦水，他们会说主在哪里，他再来的应许在哪里，他为我们伸冤的应许在哪里呢？有的时候主好像在后云里面，我们看不见他，好像寻找也寻不见，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挺身昂首起来相信他必要再来的时候，那样的人才叫做等候他显现的人。到那一天，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他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这一次跟罪无关，是要带来完全的拯救。也许接主升天的云是一种他们叫做雨层云，或者叫积雨云，就是特别浓的云，因为紧接着主接升天有过了天就降下大的恩雨，对不对？五旬节下来，你没有看过云？云有很多种类，我这里找了一些图片，可能就是满天乌黑的这种云，就是预备要下雨。希望明天不要这样，听说气象报告明天是这样。这个叫做积雨云，好恐怖，好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在云彩当中迎接主再来。有的人觉得有另外一个意思，云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代表圣灵，不是吗？将要降下圣灵的透雨来的云彩。但愿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人，充满了圣的人。我最后给大家看一处经文，以赛亚书60章第8节。以赛亚书60章第8节，就是在讲到主临到人的时候要发生的事，讲到神的众子要从各地这样显现。可是这句话很有意思，第8节，来，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他用一个问句，好像一个惊叹句来讲。以赛亚在荣耀里面看见将来会有一些人，他们飞来如云又像鸽子，这都是圣灵的表号。我觉得很可能的意思就是他们那么充满了圣灵，充满神的荣光，那是神的众子显现的时候。但愿我们都在里面有份，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人。我们不要太在意，不要太担心主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什么事。有的人很担心这个的，很希望我们正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正在专心想到耶稣，在祷告主再来，哇哦，多好。万一你正在休闲的时候吃着巧克力听着音乐，忽然主再来，好像觉得好像比较不属灵哈。有一次有人问约翰卫斯理说，如果你知道今天晚上2点主耶稣要回来，你会今天会怎么生活？他说，我怎么生活？我就像昨天一样，早上5点起来在一个地方讲道，然后骑着马到另外一个地方，在8点在另外一个地方讲道，到了10点的时候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跟那些教会信徒开一个会，探讨一些事工，然后做什么做什么。到了晚上9点，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所以很早睡觉。到了9点，我就上床，把灵魂交在主的手中。半夜醒过来，在荣耀里面，这样。 他差不多是这样回答，他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每天这样生活，管他主什么时候回来。他不会说两点回来，那我当然今天要通宵祷告。没有，我相信主再来的那一刻，他并不在意你正在做什么。所以不要轻易被人家说好像如果主再来你就要卖掉一些东西啊，到山上去啊，做什么好像比较属灵的样子。不，你继续过你的生活，你有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自己的生活，重点是你怎么生活。你是不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的人？你每一天这样做，那个比较重要。到那一天主是看那个，不是看他来的那一刻你正在做什么。这个观念很重要，好不好？把这个观念弄清楚一点。所以下一次你遇见有人讲要去山上等候，要去做什么，不要信那些话，那都不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是里面的事情。奥古斯丁说，爱慕主再来的人，不是那些认为还很久的人，可是也不是那些认为已经很近了的人。他说爱慕主再来的人是那些不管主什么时候来都用真诚的信心、坚定的盼望还有火热的爱而等候着的人。听懂吗？再讲一遍，奥古斯丁说的爱慕主的人不是那些认为主还很久以后才会来的人，可是也不是那些宣传着说主马上就要来的人。爱慕主再来的人乃是那些不管主什么时候来，他们总是带着真诚的信心，带着坚定的盼望，而且用火热的爱来生活，来等候着的人。但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30首。